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年轻不留白节目。时间是匆促的，岁月流逝，一去不返。别让忙碌与压力阻碍了你享受青春的美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启慧。如果日常生活几个方面的压力与烦恼令你透不过气，此刻给自己一个悠闲的空间，将心门打开，让启慧为你打打气，暖暖心。让我们在这短短的30分钟与主爱相遇，使年轻不留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每个人都有寻找上帝的经验，有人寻寻觅觅了一辈子仍然找不到，有人一下子就经历了上帝的同在。今天启慧一开始要让朋友们听听洪弟兄的见证。他说，我从前看不起基督徒，也看不起圣经，认为佛教的经书博大深远，多到需要藏经阁来置放，而圣经只有新约旧约。这是洪弟兄说的。但是他接着说，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家中大小事都要请示神灵、乩童以及做法事，每次购买的金纸香烛总是堆满一整台的修旅车，祭拜的贡品也塞满了整个冰箱。父母信靠风水，遵守黄历迎神敬香，家中焚烧香火从没中断，对庙堂祭祀则是热心奉献，出钱出力，每年都要到庙里花点钱点灯补运天寿，为求诸事平安、财运亨通、子孙绵延以及健康长寿。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如呼吸一样的自然，也从未怀疑过，因为父母所说所做没有不对的道理。17年前，父亲罹患肝癌，母亲照例请示一生笃信的神明，得到的回应是还是不要开刀比较好，未经到阴府去请求延长了子弟的寿命。那时还在大学读研究所的我，竟然不问科学也不问专业，听了母亲的决定。结果父亲从发病到吐血约3个月就过世了。记得父亲在世时曾说，我如果能依照医学的程序处理，或许能多活几年。我挚爱的父亲将离世时还向神明喊着救我救我。父亲过世后，全家仍然继续求神问卜，被神明挟制，过着看似平安其实真不平安的日子。婚后妻子对这样的日子并不适应，我虽然疼爱妻子，但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对，反而希望她能尽力配合，要她更顺着母亲。直到2006年，妻子和我商量要赴美完成博士学位，还希望把孩子一起带去。母亲得知后因舍不得孙子非常反对，但理智告诉我这是件好事，没有理由拒绝妻子。然而我仍然处在两难之中，实在软弱。这是主奇妙的安排，好友及时对我说，男人的胸膛要挺起来，因为这句话使我支持太太的美国之行。妻小出国期间， 我因母亲的缘故，对道家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天天勤读经书，早晚打坐，还习得一些咒语法术。那时家人出门，我一定要一一念咒防身，以保平安。因颇有心得，心想若不当医生，也自信能够成为众信颇多的神明。当妻子学业完成，带着孩子回国后，妻儿也因母亲的要求学着学习咒语。半夜时辰一到，便把孩子叫醒，全家一起念咒修行。打坐到深处时，我几度有灵魂出窍的感觉，好像觉得自己快要成仙了。便对妻子说，若我得到魂魄飞到昆仑山，不要叫我回来。他只是看着我说，有一件事我希望这一生有机会能跟你说，但现在说不出口。有一天奇妙的事发生了，当我例行打坐时，一个声音从我里面深处发出，你该信主了。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但又不是很在意，几经犹豫就寝前才对妻子说，我们去信耶稣吧。这话一出口，妻子好像听到了这一生最难以置信的事，瞪大眼睛问我，您说是去信主耶稣吗？我说是啊，是信主耶稣。接着他的眼泪便夺眶而出，哭个不停。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孩子在美国时，表姐向他传福音，并带他参加布道会。当时他已经决定要信主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向主祷告，要主也要救我。于是回去以后，他一个字也不敢向我提起，只是每日每夜的偷偷为我祷告。每次被母亲叫醒打坐时，原来他是在祷告。我也才明白，那件他说不出口的事就是要我信耶稣。那晚经历主奇妙的做工之后，夫妻俩及小孩便天天一起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找到合适的教会。一年后，我们瞒着母亲带着孩子来到教会。两个月后，夫妻主动要求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向孩子说要记得父母重生的日子。隔年暑假，孩子也受洗了。约伯记42:5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从前看不起基督徒，也看不起圣经，认为佛教的经书博大精深，多到需要藏经阁来置放，而圣经只有新旧约。若大学联考要考圣经的话，我自认连标点符号都可以背起来。试想，若是妻子直接向骄傲的我传福音，那是铁定失败的。但主有富有怜悯，在创世纪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又是奇妙的测试，安排一切周围的人事物成为他的心意效力。借着妻子的祷告，在我还不认识主之前就向我显现，让我的人生有彻底的改变。现在我的生活不再受风水、黄历、灵修的辖制，明白有灵何须修，无灵又何从修起。主已经成为赐生命的灵，赐给了我们，我需要停下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主，享受主的同在。借着主在我里面更新我、变化我，也借着圣经，我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我是个器皿，要盛装它，好彰显它。也借着圣经认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更是宇宙所有问题的答案。受洗两个月后，主引导我向住在庙里30年的四姑传福音。当他知道我要向他传福音时，非常的惊讶，也觉得我非常的勇敢，于是很快的就答应了。结果福音果真是主的大能，他从听福音到受洗只有短短的8天。 如今主加给他力量，让他过着平安喜乐的教会生活。而我挚爱的母亲知道我们信主后，虽然曾离家出走，至今仍未信主，但我相信主已经拣选了我们家，也必成就他的应许。当信靠主耶稣，我和我一家就必得救。洪弟兄说，我期盼那日子。他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洪弟兄的见证能感动你，感动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歌《寻找》。
耶稣说，相信我的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前面我们讲到老洪弟兄的见证，寻寻觅觅的信仰之路，最后借着圣灵的感动，跟着妻子认识了真神上帝，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惠我们不可忘记。曾经听过报恩的大象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去印度去探望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养了许多的大象，这些大象正在为他工作，其中一只象的腿受伤了，不能走路，这个人有些兽医尝试，就为那头大象疗伤，不久那头大象的伤好了。几年以后，这人去看一个马戏团表演，正当一群大象出场表演的时候，结果其中有一头跑到这个人面前，用他的鼻子把他从三等座位搬到头等座位。原来这头大象就是几年前受伤被他医好的那头象了。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头报恩的大象。无论这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明白的是，连一头大象都会知恩图报，更何况我们人呢？诗篇103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因为上帝儿女的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的恩典呢？首先我们要宣扬上帝的大能。在澳洲有一位赫金妇人，他在18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手脚受到微生物感染，医生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将他的双臂双腿截断，剩下身体终日躺在床上15年之久。有一天他在床上想到，我是一个割去四肢的妇人，能做什么呢？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可以写信传福音啊。于是他就叫一个木匠在他肩上安装一块木板，板的另一装置了一支笔，用他的肩膀来写字。我们用手写字多么方便，他却是用全身的力量来写字。后来他收到了1600多封回信，这些人都是借着他这么辛苦写信而得到基督的。上帝能借着一位没有四肢的妇人宣扬他救赎的大能，救了上千人的生命。以赛亚书50章10到11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上帝，凡你们点灯用火把围绕自己的，才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把你们所点的火把，这是我手所造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意思就是，当我们要做认真的基督徒，我们每天领受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去做帮助人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为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但事实上这是个属灵的征战。当上帝的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撒旦魔鬼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往往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攻击，通常这样的事事后会频繁，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还是常会遇到许多的苦难、生病、失望、灰心，我们好像在黑暗里面看不到前面的路。要记得，我们是靠着主的灵超越这一切。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忘记要仰望依靠上帝。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事我们不能做，一定要仰望依靠上帝，特别是属灵的征战，特别是传福音，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以赛亚书50章7到9节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呢？ 亲爱的朋友，这经文提醒我们，用主的话扶助疲乏的人，用主的爱接纳人，要依靠主，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看着我们一家人的灵性，让我们得着并且真正的信仰选择，就是依靠主来得胜。愿主赐福我们，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生活在他面前。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歌《活在你面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启慧要送你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信仰与你》，欢迎你写信向我们索取这本书。您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电子邮件信箱是 qihui@vohc.cn qihui@vohc.cn， 我是启慧，写信时写启慧收就可以了，信中写下的姓名和地址，还有你想要索取的书。你也可以在信中写下您需要们为您代祷的事项。最后，启慧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您，愿你在主恩中享有平安喜乐，并期待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